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塑造心我，做好人才是正道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7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，从小在父母的熏陶影响下养成了要强的性格，上学学习要好，工作要做出成绩，找对象也要找个对我好的。可是事与愿违，丈夫的条件不好，他的脾气也不好，平时不爱说话，说话不符合他的心思就暴跳如雷，有时还摔东西骂人。结婚前我是不骂人的，遇上了他，我的脾气也暴躁起来，因此我俩是经常吵架。他骂我一句，我得骂他两句，他打我一下，我必须多打他几下才觉得出气，有时把他打急眼了，他就更打我。我痛苦地从家里走了，他从来不出来找我，这让我对他很失望伤心，报复心怨恨心油然而生。现在的人都认为做好人是傻了，其实不然。我能从一个自私、心胸狭窄、怨恨心很重的人，变成一个为他人着想、心胸宽广、不计得失的好人，身体好了，家庭矛盾少了，祥和气氛浓了，这是师父的威德，大法的威德，大法在塑造心我。再说当初，有一次我丈夫感冒发烧很重，盖上被子还哆嗦地发抖，我不可怜他，还借机报复，拿笤帚打他，以发泄对他的不满。我俩吵架了，我就不给他做饭，等他上班走了，我自己煮面。我看不起他，心里总是委屈，觉得我是下嫁到他家了，他和他家人都不拿我当回事。结婚半年的时候，我在省城做了大手术，他说我的病是从娘家带来的。回到家，公公和他的弟弟都不和我说话，还是我主动跟公公打招呼。这事让我很生气，跟他发火，骂他们家人冷血。他弟媳自私，爱占便宜，欺负我，让我痛苦至极，导致失眠。我跟他诉苦，也得不到一丝的安慰。那时，他在我眼中是一点优点都没有。同学见面都夸自己的丈夫如何好，我是自惭形秽。自上高中住校后，我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。15-6年多方治疗均无效，无奈之下只能靠拔火罐维持，解除暂时的痛苦。以前都是母亲帮我拔的，现在就得靠丈夫帮忙。因风湿严重，几天不拔，前胸后背就像压块石头似的喘不过气，还有时像落枕似的，脖子回不了弯。丈夫没耐心，每次我都哀求他，他气得就狠狠地骂我，甚至恨我不早死。我身体的痛苦就够我承受的了，再加上他对我的态度，心里的苦就别提了。就在我最痛苦、最无望的时候，我的人生有了转机。在同事的引导下，我有幸地拜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我被法轮大法的法理深深地折服了，心中有与大法相见恨晚之意，从此了悟人生的真谛，明白了人生命的真正来源，人与人之间的因缘，人有病和痛苦的根本原因。这些是我长到30多岁闻所未闻的信息。修炼一段时间后，慈悲的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我那顽固的风湿病消失了，失眠症好了，无病一身轻，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。我对丈夫的态度也在逐渐改变，遇到矛盾能用大法去衡量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 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我听师父的话，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克制自己不骂人。因已经养成习惯了，以前只要丈夫惹着我了，我张口就骂，所以不再骂人对我是个很大的考验。丈夫几次故意挑事骂我，我心里告诫自己就不骂，逐渐的就忍住了。一开始是强忍，后来就是没有气恨，没有委屈的包容的忍了。他看我不和他一样的骂了，就说，你这公练的，咱俩也不干仗了，你也不骂人了，没意思。我说，你愿骂你自己骂吧。渐渐的他也骂不起来了。2012年丈夫在省城医院做了腮腺瘤手术，我去陪护照顾他。医院伙食不好，我上外面饭店给他买饭菜。病房里没有闲床时，我就和他挤在一张床上。怕碰着他，我只好立间睡觉，硌得我的骨头都疼，我没怨。3年后的冬天，他从县里回单位上班，乘坐的公共汽车遇上了车祸，他的手掌骨3根骨折，住进了当地医院，做了接骨手术，打上钢钉。隔了1年又住院取钢钉，都是我陪他。为了能让他吃上顺口的饭菜，我坐公交回家给他做。那时没有保温饭盒，我把做好的饭菜装进不锈钢的饭缸里，外面再一层一层裹好以防凉了，再坐上公交去医院送饭。以前我俩闹矛盾，我的眼睛总是盯着他的不是，向外看，向外找。他不帮我干家务了，责备求全了，惹我生气了，我总是光鲜亮丽，没有一点错。学法后，我在大法的熔炼中放下了怨恨心，逐渐地学会了向内找，找自己的不是，把眼睛转到自己身上，内省自己，改变自己。对丈夫的指责埋怨少了，关心安慰多了，渐渐地家庭矛盾少了，祥和的气氛浓了。我转变了，发现丈夫也变了。1997年冬，我让丈夫把公公接到我家住一段时间。公公牙齿不好，喜欢吃软的东西，我就给他做鱼、豆腐、鸡蛋糕，这都是他爱吃的。公公在我家住的还挺舒心的，丈夫对我感激不尽，一再说让我受苦了，我却觉得这也不算什么事。公公回去后不久查出了癌症，我听说后忍不住落泪了，心想，这老头可真没福，我想孝敬他还没机会了。丈夫想拿家里的钱去给公公治病，当时家里只有2000多元钱，我啥都没说，毫不迟疑地把存折交给了丈夫，丈夫很感动。后来他又拿钱买东西，我都支持他。公公看我俩给他送钱，就跟我和丈夫说要把他老房子给我们，我俩都拒绝不要。小叔媳妇对我们伤害太深了，那时我都想要记恨他一辈子。可是学大法后，我明白了与他的姻缘关系，放下了对他的怨恨，主动跟他说话。从那时起，多年不来往的小叔子一家有了过往。小叔媳妇生2胎，我去给她拿钱，孩子转学遇到困难，我主动帮忙，我家有事他们也都到场。有一年我丈夫单位开不出工资，就给了10吨煤，我俩商量全部分给了经济有困难的他二姐和二哥家。二哥家的孩子上高中需要钱，我认可自己少买衣服，也经常解囊相助。他三姐在外地，前几年住上了经济实用房，向我们借5000元钱装修，好几年才还了3000元。我知道她身体不好，她丈夫身体也不好，靠吃低保维持生活。我就跟丈夫说，剩余的2000元钱就不要了。今年她来大姐家过年， 我们又给他1000元，还给他买了1000多元钱的药。写出我的故事，是希望更多善良的人们都来了解大法的美好，敢于走进大法的修炼，敢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，最后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香医师遇到的祛病奇迹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7日。我是香医院的针灸医生，1996年10月的一天，我骑自行车上班，在马路上与摩托车相撞，我的头重重地摔在地上，造成颅外血肿，轻度脑震荡，后来又发现心脏间歇性偷停，有时感觉心脏在胸内像钟摆一样摆动。我在家用药休养期间，一位朋友来看我，对我说，现在有很多人练法轮功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的孩子高烧不退，用药也不好，看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就退烧了。我听了半信半疑，看个录像怎么能治病呢？觉得不可思议。我问朋友，那书多少钱一本？他说10元。我就给他10元钱，让他帮我买一本。第二天我就得到了宝书《转法轮》，看后我觉得相见恨晚，我要修炼。一周后我停止了用药，并把家里其他的药都扔了。半个月后，我就去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了。渐渐的，我患了10年的风湿病，还有贫血、鼻窦炎、心脏病都好了，走路轻飘飘的。我一想到自己有师父了，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学法使我懂得了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，无论在哪里都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更好的人。大法还给我开智开慧，来治病的患者只要述说一下疾病的症状，我就知道怎么治，效果非常好。如果我有自满或显示心，治病效果就不好。我就向内找，赶紧归正自己。我的真诚、善良、医术深受患者的好评和信赖。患者几乎都是开始一个人来治病，随后把亲朋好友都介绍来治病，周边市县有不少人慕名而来。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，多年来我讲真相、劝三退都很顺利。虽然迫害形势严峻，但我的病人边治病边看真相资料，有的人看完后再拿回家里，既救了人又节省了真相资料。有时太忙了没时间讲真相，我就心里求师父，让病人来得均匀一点，这样就不堆积了，我好讲真相。有时我突然想起某个人多年不见了，想给这个人讲真相，基本不超过3天就能见到这个人，很神奇。下面再说说众生明白真相，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绝处逢生的故事。一，藏老太太的下肢截瘫神奇康复。东北的冬天寒冷路滑，2010年腊月的一天，72岁的藏老太太去市场购物时不慎滑倒，摔坐在地上。之后腿越来越疼，走路非常困难，他住进了我们医院。医生开单让他去市中心医院做腰核磁共振检查，诊断结果是腰椎严重错位，压迫神经， 拍片的医生告知家属，这个病现在本市医院治不了，需要去省医院手术治疗，最少要准备12万元医疗费，如果不手术肯定瘫痪。由于坐车一路颠簸，老人回到医院后下肢彻底瘫痪了。老太太的儿媳在我科治过病，她来找我，跟我说了事情的经过，并告诉我老人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，大姑姐给他们开会商量，决定放弃治疗，回家轮流伺候。我问，老人还有其他病吗？儿媳说，没有，就是血压有点高。我说，那太可惜了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用花一分钱，只要心诚就行，他能念吗？儿媳说，不知道，我问问试试。我说，我去说吧。我到了病房，老太太的两个女儿在她身边。我摸摸藏老太太的腿，说，咦，有感觉吗？她说，没有。我说，我告诉你一件好事儿，你只要能相信法轮大法，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有奇迹出现。然后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并列举了几个大法祛病健身的实例。老太太听了很高兴，说，我信你说话，我真爱听。我说，那好，从现在开始就天天念，越多念越好，心诚则灵。我给他女儿一本真相小册子，我说，这里有念大法好出现的奇迹，念给你妈妈听听，增强她的信心。我又给老太太的两个女儿做了三退。第二天，老太太出院回儿子家，我嘱咐儿媳说，老人病这么重，也可能很快有奇迹出现，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你一定要鼓励她坚持念，千万别放弃。三个月后，奇迹出现了，儿媳告诉我说，老人能扶着东西下地了。几天后，藏老太太完全康复了。转过年的春天，老太太能自己种园子，推着独轮手推车去市场卖菜，走路生风。法轮大法太伟大了，众生无比感恩大法的救度。二，邻居婶子的肝癌没了。我家住在四楼，五楼邻居是一个老太太，我叫她王婶儿。王婶儿72岁那年找到我，说自己以前有脂肪肝，现在严重了，很疼，用手抠着能好受一点，要到我院做 B 超看看。我说行。 B 超检查结果是肝右叶有6厘米大的肿瘤，肝癌。我没敢跟他说实话，我说肝上有个囊肿，随着瘤子的增长，肝区会胀痛。我们是乡医院，设备技术都远不如大医院好，让你儿子领你去市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，以免误诊。第二天，王婶的儿子带他去市中心医院做了 CT 和增强 CT 检查，确诊是肝癌晚期。他拿片子给我看，并说，我是得了该死的病了，儿子回来不说话，女儿买了好吃的给我送来。我说，王婶儿，你如果听我的话就没事儿，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每天把念大法好、吃饭、睡觉这三件事儿看作同等的重要，你要一天不落，随时随地的念，越多越好。他答应了。他又说，我入过团，你给我退了吧。以前我劝他三退，他说他什么都没入过。我有时见到王婶儿，就问他，你念了吗？他说，念了。七个月后，王婶儿再去做 B 超检查，肿瘤分化了，变成了四个小瘤。11个月后，儿子带他去市医院复查，肝癌没了。他激动地对我说，谢谢你。我说，别谢我，谢谢法轮大法吧， 是大法救了你。三，王老太太的两种癌症康复。2002年，王老太太患左侧乳腺癌，在市肿瘤医院做了左乳房、胸肌及周围淋巴切除术。2011年，她颈部两侧出现串珠样淋巴包块，皮里肉外非常明显，有鹌鹑蛋大小，左侧三个，右侧两个，双侧锁骨上窝、腋窝处均有包块。我见她时，老人目光呆滞，面色灰暗，明显消瘦。她不思饮食，勉强能吃一点玉米粥、土豆、酸菜，其他什么都不吃。去市肿瘤医院检查，确诊为乳腺癌转移成淋巴癌。那年她78岁，医院拒绝治疗。我给她讲真相，讲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去病健身的神奇事例，劝她诚心静念这9个字，又给了她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她同意了。老人每天都恭恭敬敬地念，渐渐的，她能吃饭了，脸色红润了，人也精神了，肿瘤逐渐消失了，身体康复了。后来她外孙女儿生2胎，她还去给看孩子。王老太太无比感恩法轮大法的救度。四，胜利媳妇晚期宫颈癌痊愈。我认识胜利的媳妇，但从未有过接触，也不知道她的姓名，只是听别人叫她胜利媳妇。她丈夫胜利患双侧股骨头坏死，拄着双拐走路，家中还有个患精神病的婆婆，这个家全靠她撑着。2014年的一天，我正在工作，突然听到门外走廊有人大声说，胜利媳妇完了，她得宫颈癌了，发现就是晚期了，无法手术治疗。过了几天，又听走廊里有人大声说，胜利媳妇这回可真完了。当时我心里想，我要能看到她就好了，大法能救她。没过3天，我在走廊见到胜利媳妇从妇科诊室出来，我主动打招呼，让她到我屋里。我说，我听说你有病了，我有个同学跟你的病一样，我让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没花一分钱就好了。我给她讲真相，帮她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团队组织。我说，你只要相信，心诚则灵，天天念，念得越多越好。他答应了。以后我再没见过他，也没听到有关他的消息。那年我退休后去外地给女儿看孩子，一年后回来时见到了胜利媳妇的小姑子。我说，你嫂子现在还好吧？他小姑子说，我嫂子那个病完全好了。前几天我见到胜利，他说，我媳妇在北京给儿子看孩子呢。28年的修炼历程，师父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了，弟子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，只有精进，不负使命，才能报答师恩。愿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法轮大法的福祉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中国幸好有了法轮功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8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55岁。在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我把自己讲真相救人的几个故事写出来，见证众生在急切地等待大法的救度。第一部分， 大学教授的急切等待。在一个赶场天，就是集市，我看见一位老大爷蹲在一个石桌子下捡菜叶，装了满满了几袋。我也蹲下问他，大爷，你捡这么多菜叶做什么呀？看你年龄在80几岁，还这么硬朗。他说，我弄点回去喂鸡、鸭和兔子。我说，这么多菜叶你拿得动？他说，这点不算多，再多我也拿得了。我对他竖起了大拇指。我接着说，大爷，你要多保重身体哦，不要累着了。现在疫情还在蔓延，天灾也接连不断。我告诉你能躲过天灾和疫情的秘诀，请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让你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话音刚落，他马上侧过头来看着我说，你是法轮功啊？我说，是啊，你知道法轮功吗？他说，知道，几年前在我家门口收到过你们的资料。我问，你觉得练法轮功的人和电视上说的一样吗？他说，哪个相信那电视的鬼话哟，只有没脑子的人才相信他。大爷说着立起身来面对我说，你们法轮功什么时候把共产党打倒？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拿着枪冲在前面打倒共产党。我扑哧一声乐了。我说，大爷，我们不参与政治，我们只是告诉人们如何躲过灾难，如何保命。共产党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，老天要来灭这个恶党。如果你是他的一员，就要受到牵连，当他的陪葬品，与他一起灭亡。他一听说，我要自己做主。我说，你入过党团队没有？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，我都入过，告诉你，我是某某大学教授，党龄都比你的年龄大，我早就不想要这个党团队了，跟着他就是一种耻辱。我说，大爷，你真是一个明白人，那我今天给你在大纪元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把你这个党团队退了，你就平安了，得救了，同时还请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9个字。他说，好，退，我记住了这9个字。我随后又问，你喜欢看我们的真相资料吗？他说，喜欢。我说，我手里有一本真相小册子，还有大法师父向世界众生的讲法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还有一个真相护身符，我都赠送给你，你要好好珍藏和保管，看过之后也可以传给你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也得救，你也是功德无量的。他把双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，笑着用双手接过去，马上放在他的背包里，边放边说，我要好好看看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不容易看到的东西。当我要离开他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，你有没有那个可以看视频的东西？我说，是 U 盘吗？我包里好像有一个，也送给你吧。我在包里找了找，没找到，可能是刚才送给前面那个得救的人了。我说，对不起大爷，没有了，送完了。他说，怎么办呢？那我们约个时间，在下一场你给我拿一个来，行不？我想了一想，因为马上要过年了，我家里还有一些事情。我对他说，过了年后的一个场我给你拿来，行不？他马上说，不行，小妹，我在过年之前要看到，在过年期间拜年的时候，我要把这个东西拿去与我的好朋友一起分享。我听了心里非常惭愧，我怎么能这么自私？众生都在等着得救，而我为了自己的私心差点错过了这么大的事。我马上对他说，大爷，好，我们下一个场还在这里见面，我把 U 盘给你送来。他听了非常高兴地说，期待你的到来。 下一个赶场天，大爷早早就来到这里等着我的到来。我远远地看见他坐在那里，他看见我马上站起来说，法轮功的东西拿来了啥？我说，给你，回家好好看看，你看了你的世界观都会发生改变，知道将来如何面对很多问题。他说，谢谢谢谢。我说，不用谢我，你应该感谢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，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来告诉你们真相的。第二部分，中国幸好有了法轮功。又一次的赶场天，我下车过马路时，一位大姐跟在我后面。当我在路边买菜时，这位大姐问我，这种菜好吃吗？我说，好吃。她马上问我怎样做才好吃。我就给她讲了如何如何做这种菜，才能达到她要吃的那种口味。她听了之后非常高兴。接着我们一边走一边聊了起来，我就直接的进入话题，讲了一些法轮功真相，问他知道这些吗？他突然把我拉到一边说，走，我们靠边聊聊。我说，好吧。他说，法轮功的事我之前知道，当时法轮功在我们当地遍地都是，特别是我家旁边的那个大公园，天天都是非常多的人坐在那里打坐，那个场景非常壮观。接着他说了一句让我非常震惊的话，他说，非常感谢法轮功，中国不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练法轮功的话，我们国家早就毁了，人早就完了。中国现在就是因为有法轮功，我们才能好好的过我们的小日子。江泽民就是个害人精，坏东西。有些人说法轮功不好，我就说法轮功好，幸好有法轮功，不然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法轮功是非常非常正的，那些不好的人怕法轮功，是因为他们心虚，他们心里有鬼。我说，大姐，你真是一个明白的人，就凭你今天的这一席话，你就会得福报，你为你自己选择了一条阳光之路。我又问他，你年轻时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吗？如果入过，马上退出来，抹去受印，才能平安吉祥。他说，我入过团队，没有入党，给我退了吧。我说，好，就用明理这个名字把你的团队退了。我又送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，师父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两篇经文，一个护身符，我叫他保管好，珍藏好，他高兴地接过去，并好好地收放在他的包里，高兴地和我分手告别。第三部分，念了十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之后。一天我在路边走着，一位手脚不灵活且高大的先生走在我的前面。我想师父又把有缘人安排在了弟子身边，我要救他。我上前向他问候，你好大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说，我得了脑梗已经5年了，手脚还是不听使唤，看了医生也没有什么进展，你看我这只手还是弯不过来，也撑不直。我马上说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的手弯得过来，撑得直。他说，哪有这么好的秘方哟，医院都治不了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说，你跟我一起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这只手一定能动得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，你跟我一起念吧。我示范了用我的右手一弯一抻，一字一句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诵了10遍。我发现他那只不会动的手也在跟着我一弯一抻的动。我知道他在心里念诵这9个字了，他的手能动了，我看到他的脸有了笑容。 我又告诉他，还要把年轻时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退出来，才能得到神佛的保佑。他说，我什么都是，给我退了吧。我说，我有法轮功的真相资料，还有大法师父的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，还有一张护身符，你要吗？他说，你给我吧。我说，你要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当一个生命明白真相的时候，他的内心是非常非常欣悦的。大叔立即明白，他今天得到了比生命还珍贵的东西。看到众生的心声与等待，我要好好的讲真相，多救人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